其二，从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到英美自由帝国。一些人开始声称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优越的政治能力，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合作，将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联系日益紧密。许多美国人被格莱斯顿于1878年在《北美评论》上发表的题为《超越大海的亲情》的文章所感动。这位英国首相在文章中提出，两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繁荣和自治，应当恢复睦邻友好关系。格莱斯顿称，美国宪法是有史以来人类大脑能完成的最精彩的作品，并赞扬美国为在全世界建立民治政府的普遍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预言，不久之后，美国的财富和实力将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格莱斯顿强调了英美两国政府形式的相似之处，以及两国对自治原则的认同。他指出，英美两国不久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两国应当合力推动最高的目标。英美两国是天生就要统御他族的种族的两大分支，将共同打击野蛮和不人道，同时为世界带来和平、进步和繁荣。在成为强权后，两国也要承担起促进文明事业发展的重大责任。有些人走得更远，认为不仅要合作，还建议英美应实际上合并，为一个由操着相同语言、由具有超凡智力和精力的种族治理的单一的邦联。安德鲁·卡内基在《北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重新合众的合众国，那是一个通过优越的道德支配世界的种族邦联。这份杂志的另一位撰稿人则建议英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合众国。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优越性的思想在国外得到了认可，但也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惧。法国教育家埃德蒙德莫林斯耸人听闻的著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从何而来》在法国引发了激烈辩论，甚至引起了恐慌。德莫林斯提供了统计数据并据此预言，除非法国能够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式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产品将席卷所有市场。其他知名作家则用同样论战士的文章和书籍来回应这本书。相信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的人总是少数，但是他们对当时法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强化了人们对积极优生学十分必要的看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美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将自己和自己的政治传统与德国区分开来。在1915年为《新共和》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哲学家、散文家乔治·桑塔亚纳阐述了英国和德国自由观之间的差异。他解释说，英格兰拥有议会制政府，而德国则是官僚和威权主义政府。在德国，政府颁布了一套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然后强迫每个人遵守。在英国，个人有自行做出决定的自由。未来将决定德国和英国的自由观念哪个会获胜。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以及威权主义的威胁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势越来越加剧。战争期间，反德国的敌对情绪高涨。正如加利福尼亚教育委员会在禁止公立学校教授德语时所说的，德国文化深陷于专制、残暴和仇恨的理想中。战时的宣传将敌人形象化为普鲁士的杂种狗和德国野兽。英美和讲英语的逐渐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表述。战后，人们对德国与美国之间可能存在种族纽带，或者美国的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来自德国这样的想法感到颇为尴尬。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欧文·费雪在1918年12月的会长发言中， 就将美国的传统与德国的传统拉开了距离。这篇讲话后来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学会是由一群在德国学习过的美国人建立的，他们回国后带来了国家应该帮助穷人的种种理念。费雪在讲话中承认德国政治经济学对学会的重要性，但是他补充道，学会的成员现在已经意识到德国经济学在为一个罪恶国家服务。他总结说，美国人最好还是借鉴英国经济学，因为英国经济学对世界而言更加自由、民主和健康。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英美同盟的意识，德国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逐渐被遗忘或丢弃。不久之后，法国的贡献也被尽量弱化了。同时，自由主义、民主和西方文明几乎成了同义词，而美国由于实力的增强被选为其主要捍卫者。将自由主义等同于美国，这一理念借由战后发明，并在美国大学教授的西方文明课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传播。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美国在一战中的立场和其捍卫的对象。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及他们的先驱和支持者一致认为，自由主义与西方文明、民主和美国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将自己定义为反自由主义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弗里德里希荣格、卡尔施米特和穆勒范登布鲁克等知名的德国知识分子都谴责自由主义是一种外来的哲学，是德国文化的对立面。他们说，自由主义是德国的大敌，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穆勒范登布鲁克会如此高兴地宣称，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派。这当然不是实情。这也是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将法西斯主义视作对自由主义的否定的原因。阿道夫·希特勒则宣称，纳粹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废除有关个人的自由主义概念。当然，本书已经阐明，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德国式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作家圭多·德鲁杰罗在他1925年所写的《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论点。德鲁杰罗写道，不应该认为自由主义的危机意味着不存在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在书中用了整章的篇幅分别讨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以此阐明这个观点。但是他也承认盎格鲁撒克逊版本的自由主义更为强大。一个奇怪的情况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自由主义才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出现在美国的教科书中。乔治·萨宾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政治理论史》是当时美国第一本讨论自由主义的重要教科书，被大多数美国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采用。他将自由主义描述为英国19世纪的传统，并担心这是一个正在被削弱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巩固和传播了美国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和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和捍卫者的观点。在那时的许多人心中，这几种事物实际上就是一回事。亨利·卢斯于1941年2月17日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社论《美国的世纪》，呼吁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承担世界领导的职责。卢斯写道，我们是西方文明所有伟大原则的继承者，现在是我们成为强者的时候了。